断断续续的，终于到了这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今天读的是附录三位老师的来信。这本书的书稿我还请三位老师看过，其中一位我认识多年，两位素不相识。我从这三位老师的回信中摘录了片段在这里，并希望所有的读者都能继续到我们的网站 www.netandbooks.com 上参与讨论。一位中学老师的来信，如果你要问我对现阶段教科书和学校教育的看法，我认为有极大改进的空间，但有极小改进的可能。以国文而言，应该最是可以广深触角的科目，但是以升学取向的名校多半会以书商的参考书，如历届基测阅读测验、100天增进阅读能力之类的短文测验，作为提高学生阅读广度的速效良药。说穿了，这只是另一种学校喂食的补品，而偏远地区的学校状况更为不利。你在书中提到的小学时培养识字能力，对文化不利的孩子来说是无法做到的。如果您在教育界，将会非常讶异，有那么多学生读到中学，别说变成了第二类文盲，人是第一类文盲的亦大有人在。在这种状况下，程度交加的学生忙着吸收参考资料，对校方给的各项补品如鲠在喉，岂有余暇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阅读？而程度较差的孩子连维生素都吞不下去，遑论其他阅读世界里的美食、蔬果等等。另外，虽然文化水平较高的家长知道广泛阅读的重要，校内的教师也明白开卷有益的道理，但是大部分的教育工作者还是复印教科书，因为按照教科书上课最轻松，亦最没有风险。现在的书商都附有备课用书，面对程度较佳的学生，教师仍需自己找资料丰富教学内容；面对程度差的孩子，教师的备课用书就成了不败的葵花宝典。至于他砍掉了什么重要的资讯，已不是教师的考量范围了。复印教科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教师还是认为中学教育是扎根的教育，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同这是阅读的维生素，更多人深信这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基石，是获得基本能力的砖块。鲜少教师会拿砖块砸自己的脚，也鲜少教师会在砖块尚未砌好时就插上其他课外阅读的花花草草。一位小学老师的来信，我就想做个图书馆员，而且是儿童图书馆员，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不用图书馆是他们不知道图书馆这么好用，因为我们一路的学习并没有纳入图书馆利用教育课程。然而大人都很忙，我想就从小孩身上下手吧。我兴致勃勃地盘算我未来的规划，但晴天霹雳的是，我们台湾不用专业的儿童图书馆员，学校图书馆员。我纵有满心的理想，但没有施展的空间。我1990年毕业是这样，现在2007年了，情况依然。2002年，我有机会应香港学校图书馆主任协会之邀，赴港分享我在班级阅读经营的种种。我很羡慕的是，香港在回归之后，他们体会阅读教育的重要， 他们要把阅读纳入学校教育，第一件事就是先在学校图书馆里摆上个专人，专责该项事务。不管政策如何摇摆，总有个人用心在这事上。借用您的阅读饮食比喻，厨房总也得有个厨师吧。而我们呢，我们大部分学校的图书馆，我是指中小学，若能像个书库已经算不错了，何况专人负责。而这缺点就是当教育部长疾呼阅读重要时，只可惜曾志朗仅主政短短两年，大伙儿一窝蜂拼业绩，待分身过后，个人又忙个人去了。我想问的是，我们台湾真的穷到请不起学校图书馆员吗？同是华人世界，为什么香港能，新加坡能，我们就是硬不把这当一回事儿呢？再说说老师的立场吧，我是高年级的导师，我希望将阅读规划融入学校课程中，但这势必挤压到复习考试时间。我还是考试的，只不过就月考前的复习，但家长显然相当不放心，他们要的就是分数。从台北到花莲，我总要花上好多功夫去说服家长。在没有升学压力的小学况且如此，我不敢想象中学生老师该如何挡这股洪流。事实上，认同将阅读带给孩子的中学老师是有的，但面对升学挂帅的现实，总不免气弱。几次和中学老师们分享的经验，总叫我颇有股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我真不知我们要如何挡住家长，只要我们为维生素和类固醇给孩子的压力。我多么多么期盼您这本书能唤醒更多家长们放弃这些自以为是的坚持。但我更期望的是，相关部门能体认到，该是给我们孩子阅读课程的时候了。还有，考试也不该只是检视答案的标准与否，更该有所申论，让孩子展现想法。我好像把您当教育部长了，有些不知所云。我只是想说，阅读就是要给时间，孩子每天每天考成那样，我也真不知该如何说服家长，让他们把时间释放给那些可怜的小孩。一位大陆教师的来信，我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就我所见的学生为例，情况不很乐观。一部分学生不敢打持，在他们身旁一边坐着教师，一边坐着家长。大多数教师偏好主持教材，他们希望学生捧读教材，心无旁骛。如果有闲，最好是埋首教辅，题海漫游。家长最关注的自然是升学，与升学无关的书被视为闲书，大多是不让孩子看的。如此形势下，学生自然只好捧定饭碗，虽然心有旁骛，但也不敢伸出筷子去。另有一部分学生是不能大吃，不避讳言。眼下学生课业负担甚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在学校里难有亲近美食甜食的机会，而狂宴主食的结果就是回了家还得花大量的时间去消化。即便有些师长开明睿智，任学生挑选食物大快朵颐，但他们又拿来时间和好胃口，如此为教材教辅试读，后果堪忧。后果之一就是搞糟了胃口，只吃主食，日久生厌在所难免， 其中有些学生由厌主食而至厌食，由厌教材而厌学业，厌阅读，一旦升学成功，从此余书敬而远之；而有些学生由厌倦主食，逆反而成偏好甜食，任性胡来，视甜食甚至零食为主食，如此常年下去，不得胃病才怪。后果之一，当然后果之二，当然是营养不良，只知寻况，而不知孙亲；只知家春秋，而不知随享禄；只知鲁迅，而不知梁实秋；只知回答问题，而不知发现问题；只知考试，而不知做人，等等。其恶果不但在日后高校深造、工作事业中一一尽显，即便在眼下考学中也比比皆是。学生抱怨作文难写，教师抱怨作文难教，家长忧心于孩子作文总提不高，即是恶果表现之一。如郝明义先生所言，其实就人的身心健康而言，主食重要，而美食、蔬菜、水果、甜食也不可或缺。博览群书，看得多，才能站得高。越界而读，天地大，心胸才不熟。说到这个，古人颇有经验之谈。杜工不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见博览、阅读与写诗的重要意义。明翰林学士宋濂勤奋好学，年幼时依靠借书笔录遍观群书。清代学者汪婉在《传世楼记》中写：“古之善读书者，始乎博”等等，道理自明，实行起来却困难重重。其实，岂但学生偏食厌食而营养不良，为工作事业奔忙的人们中，不能阅读、不做阅读者也大有人在。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还得将眼光由脚下移向前方，越过眼前的障碍而望向更远，静下心绪，拒绝干扰，为长远计，为身心健康计，享受大餐，这才对得起我们的时代，对得起这份阅读的盛宴。